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71回。冰妖摇摇摆摆地站立了起来，望着韩立的背影，脸上狞笑了一下，刚想说什么的时候，突然间神色凝固住了，一连串清脆的破裂声传来，冰妖呀如寒冰一样透明的身躯竟出现了无数细细的裂纹，转眼间这裂纹变深变长，冰妖整个人就在破裂声中化为了一堆晶莹的冰渣子，堆在了地上。在晶莹的冰渣中，一只完整的利爪伸出了半截，那锋利的爪尖仍然是寒气森森，也只有此物才经得起韩立的急速切割而丝毫无损。韩立冷冷地望了一眼粉身碎骨的冰妖，再抬头看了看三个血色更加耀眼的光剑，紧皱了一下双眉，他默不作声地挥手一拉，一只冰爪就直直地飞了过来，在月光的反射之下才能隐隐地看出韩立和这利爪之间就有一根透明的丝线紧紧相连，这正是冰妖身亡的致命原因。韩立啊趁着和他再度交手的时候，操纵无名指上的透明丝线无声无息地缠到了对方的爪子上，可怜的妖化的冰身虽然变得透明坚硬，但同样他丧失了灵敏的触觉呀，这才被韩立轻易的得手，丧命于此。韩立低头细瞅了一眼那只冰爪，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随手扔掉了。他虽然明知道这冰爪既然能应接银晶炼制的银剑而不毁，肯定是炼器的绝佳材料，但一想到这原本是人手所化，还是觉得心里毛毛的，还是无法克服心结将其收起。他几步来到了冰妖的尸身旁，用银剑在冰碴中胡乱划了几下，将一只储物袋衣剑挑了出来，略看了一下就仔细收好，然后一声不响地往天上飞去。他要看看这些同门到底在玩什么花样，那三个血士可马上就要变身了呀。韩立并不清楚，还就在这冰妖刚刚送命的同时，一处假山下的密室内，一个白净净闭目的中年人忽然睁开了血红的双目，口中喃喃自语道：冰妖已经死了吗？也好，省得我以后再动手了。说完此话，他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合上了双目，而他身前正横卧着一具皮包骨头的骸骨，看那瘦骨嶙峋的样子，近似除了这层皮之外一丝血肉都不复存在，而从他身上的衣饰看来，竟是黄风骨的修饰。韩立来到了空中，还没开口，宋王几个人就急忙围了过来，个个面带惊叹之色的称赞不已啊，甚至言行中都夹带了一丝丝敬畏之意。而那雪红师姐的双修伴侣更是两眼微红的满脸感激不尽。韩立稍微谦虚了一句，就纳闷的指着刘静手上红的有些刺目的符箓，疑惑的问了起来。当下就有一个人呐，给韩立讲了珍宝的事儿，这才让韩立喜出望外，彻底放下心来。有关珍宝之事，韩立当然也听说过，只是没想到这位刘师兄就有这个宝贝，而且如今还舍得拿出来使用。一般情况下，这可都是生死攸关的保命手段呀。韩立和刘静的经历不同，自然无法体会到刘静的复杂心理和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态。对韩立来说，那别人用什么目光看待自己，这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儿，只要不是触动自己的利益，这又不会少一根汗毛的。当然了，若有机会不费什么力气就能给他人留下不错的印象，韩立呢还是乐意去做的。 但要是为了维持这种印象，就用像珍宝这样的宝物，那是打死他，他都不会做这种傻事的。不过刘静这种做法还真让韩立有点感动啊，甚至怀疑自己以往的观点他是不是错了呢？这世间竟还真的有为了除恶连自己都不顾的好人。正当韩立暗觉有点惭愧之际，忽然下面传来了一声怒吼之声啊，声音中满是嗜血杀戮之意。韩立等人不由一惊，急忙向下望去，只见三个血色的光茧中的一个已经开始不停地胀大变形，似乎里面的血呀马上就要出来了。韩立心里一凛，看来还要先斗一斗另外的血势，给这位刘师兄争取一些时间。思量到这儿，韩立正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一句平静的声音从众人的身后传来：众位师兄让开一下，让我来灭掉这三名妖人吧。此声让众人的脸色都为之一喜啊，韩立急忙回身望去，只见刘静正含笑看着他们，手掌之内呢有一只小巧玲珑的红色小鸟不停地飞来飞去，可爱至极。原本附近的那股炎热之气不知何时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这就是那珍宝的原型，韩立有些惊讶地望着那红色小鸟。多谢诸位护法了。刘静缓缓地站起来，轻飞到了韩立等人的身前，接着在他人惊诧的目光中，毫不迟疑地用嘴轻轻一吹手上的小鸟，那火红小鸟立即轻鸣一声地飞出了刘静的手掌，往下轻快地直飞过去。这时候下边那个已经有些变化的光茧扑哧一声闷响，竟然自动地撑裂开来，从里面啊走出了个青光缠绕的妖物出来。看它的形状和那冰妖的半妖化造型是极其的相似，只不过呢颜色变成了深青色而已。这妖人的面容分明是那青纹道士，只是此时的他满脸的疯狂之色，仿佛神志已经有些不清了。他狂吼两声啊，一抬头就望见了轻飘飘飞来的火红小鸟，身形顿时一滞，脸上的风色竟然为之一脸，露出了畏惧至极的神情，马上惊慌失措地四处张望了一下，突然他身上的青光一盛，腾空而起，想要逃跑啊。可就在这个时候，那红色小鸟刺啦一声身形猛长，化身成了一只丈许大小的火焰巨鸟，然后两翅一扇，就如同瞬移一样的从十几丈远的地方突然出现在了妖化青纹的身后，用那尖尖的红嘴轻轻的一啄，火热的火焰飞扬起六七丈之高啊，青纹整个人在巨鸟这一下成了一个巨大的火人呐、直直的从空中跌落了下来，到了地面上只来得及惨叫了两声，就化为了一堆白灰，竟连一丝反抗之力都没有。韩立正惊讶万分之际，那火焰巨鸟鸣叫一声，一扭头呢向两个光茧狠狠地扑了过去，结果一股滔天的火柱在两个光茧之间爆发出来，转眼间就将这两个快完成变身的血士卷入了火海之中。韩立啊看得真切，两个光茧的血光在那火红的烈焰中只苦苦抵挡了片刻，就消融得丝毫不剩，裸露出两个模糊人影，无声地晃动了几下，就炼化的是一干二净啊。这看起来和普通火焰无二的火光竟然如此厉害，让韩立惊骇不已，对结丹期修士的法宝威力再次呢有了清晰的认识。宋蒙等其他人除了和韩立同样的惊讶之外，脸上更多的则是惊喜之色。这珍宝太厉害了，哎，此次能剿灭邪教可全靠刘师兄啊。其他人呢兴奋至极的纷纷说道，在他们看来，只要将这血势除去，剩下的就是还在闭关的黑煞教教主，那还不好对付吗？ 毕竟他们这么多筑基期修士，没有道理还拿不下邪教头头。刘静看着下面的火鸟所化的烈焰渐渐的消失不见，心里边却痛惜至极呀。但是呢，听了这些赞语之后，又觉得精神一振。走吧，我们在这儿耽误了不少时间，进去将黑煞教主也消灭了吧。刘静变得豪气大发的挥手说道，其他人一听都飞了下去。韩立微微一笑，同样也想下去的时候，可是目光向旁边一扫，却发现那王师兄竟怔怔的向下望着什么，神色有些古怪。这让韩立有点发愣，不禁顺着他的目光瞅去。可是地面上除了妖化青纹所化的白灰和面露伤心之色收拾道侣遗骸的同门师兄之外，哪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啊？王师兄，有什么发现吗？韩立还是忍不住问道，脸上带了些狐疑之色。
没有
什么发现，韩师弟，你多心了，多心了。王师兄啊，听了韩立这么一问，立刻把目光收了回来，眼光有些躲闪的说道。韩立见此，哪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此位一定有什么重要发现，可是呢，却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才露出了这种表情。想到这儿啊，韩立有些郁闷，但表面上淡淡的一笑，神色如常的说道：“行了，既然没事，我们还是快下去吧，刘师兄都要进去了。”说着他指了指那冷宫的大门方向，韩立二话不说的御起飞下，只留下空中的王师兄脸色阴晴变幻的模样，但随后也是一跺脚，无可奈何的跟了下去。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7ts.com。
可就在韩立刚刚要落地的时候，一句娇声从天上传来：刘师兄，韩师弟，等一下我们。韩立一愣之下缓缓回过头去，刘静和其他人听了之后呢，同样的停下脚步，面带喜色的循声望去。只见在柔和的月光之下，钟卫娘和陈巧倩以及一名面色苍白至极的中年人从天上徐徐的降落了下来。那中年人呢，身穿金黄色的服饰，神情害怕至极，几乎被钟卫娘倒提着衣领悬挂的飞行法器之外。见了韩立和刘师兄等一大群人呢，脸上的这慌色更加深了几分。刘静一看，微笑一下就迎了上去。看来两位师妹此行很顺利啊，这位就是月皇吧？等到两位女修士落地之后，刘静目光在中年人的脸上转了一圈，就不在意的挪开问道：是啊，这家伙呀，正在一个什么殿召见几个臣子，我和师姐上来就把其他人给打晕了，就把他抓来了。当时啊，还有两个练气期的黑煞教弟子从旁边冲出来想阻拦，被我和师姐轻易的解决掉了。哎，刘师兄，你也没出事，真是太好了。钟卫娘啊，见到刘静安然无恙，似乎非常高兴，就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对刘静的关切之情可以说是流露无遗，这让刘静在众人的目光下微微感到有些尴尬。陈师妹，你也没事吧？陈巧倩的两位师兄也上前殷切地说道。陈巧倩神色淡淡地应付了两句，目光扫向了人群，瞅见韩立之后，只在他脸上略微停留片刻，就神色复杂地立刻闪开了。雪红师姐呢？陈巧倩皱了一下秀气的双眉，有种不好预感的问道。这句话一出口，附近的其他人脸色都一沉，露出了沉重之色。
雪红已经冰解了。
那位雪红师姐的道侣强忍着悲痛勉强说道。这句话一出口，陈巧倩和钟卫娘唰的一下子脸色极为难看。钟卫娘更是马上面现恼怒之色，你们怎么？可是这句质问的话语啊，只说出了一半，
就被一声突然响起的凄惨的叫声打断了。韩立等人闻声吃了一惊，立即警戒至极地望去，只见在离众人不远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位蓝袍人出来。这个人一只红光闪闪的手臂正从不知道何时出现在那里的王师兄胸腔处抽出来，随后尸体就直直的栽倒在地上，气息全无。我原本并没想杀他的，但是这孩子实在不该拿不属于他的东西啊。蓝袍人笑眯眯的说道，看他的年纪四十来岁，面容是白净无须，眼角有些鱼尾纹，一副慈祥至极的模样。说完此话，他非常随意的一弯腰，从王师兄尸体的一只手上捡起了一颗拇指大小的青色珠子，让他脸上的笑意越发浓了几分。望见此人之后，刘静和韩立的脸色同时一沉，面露出谨慎至极的神色。阁下是黑煞教教主？刘静眼中闪过若有所思之色，探问道。很聪明嘛，的确是在下创立的黑煞教，你就是他们的为首之人吧？
一听说怎么着，这个人就是应该在闭关中的黑煞教教主，
即使韩立也不禁脸色骤变，更别说其他黄风谷修士了，一个个如临大敌的纷纷将法器扣在手上。刘静脸色微变之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才按下了心中的惊慌之意。随后他偷偷地冲其他人做了一个小心的手势之后，就冷冷地问道，
不错，在下刘静，这次剿灭你们黑煞教邪教就由在下领头，现在你成了孤身一人，竟还敢行凶杀人，胆子倒真的不小啊。
这番话刘静说的是正气凛然，毫不惧色，就是他自己也非常满意这番表现与言语，大有越说气势越发高涨之势。只要除去了这邪教头头，想必他刘静的声望在七大派中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他人对他呢将会更加的尊崇敬仰。一想到这里，刘静的心里就如同浇上烈酒一样，渐渐的火热起来，手一翻，两把银钩和那圆环就亮了出来。可是呀，还没等到他招呼其他人一起出手的时候，对面的这个黑煞教教主突然极其诡异的一笑，接着就听到一声轻轻的话语，那你可以死了。
几乎同时，刘静忽然胸口一痛，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一只血淋淋的手臂从他前胸透出，五根血红的手指上捏着一颗微微蠕动的圆形东西。
这是什么？刘静不禁愕然地想到，或许他心里明白，但却不愿真的想知道。随后他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两眼发黑，耳边还传来了几声尖叫之声，听声音好像是一直苦练他的中尉娘的哭叫声，只是听起来怎么这么的陌生，这么的遥远呢？小丫头还是这么爱哭啊。刘静在陷入黑暗的长眠前有点苦涩的最后想到。
韩立的脸色很难看，因为上尉和黑煞教主开始战斗，他们这边就被一个想不到的人一出手就击伤了两名筑基期中期的修士啊。
此行的领队之人刘静竟然就这么陨落在了此人手上。那个人一击得手之后，两只手臂各洞穿着刘静和陈巧倩一位师兄的尸体，身形一闪就到了黑煞教教主的身边，然后转过头来冲韩立等人狞笑不已，让韩立根本来不及出手拦下。那中尉娘在刘静被杀的一刻只发出了几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就彻底的呆住了。 一旁的陈巧倩一见，急忙将他拉到了身后，小心地护住，然后满脸愤怒与悔恨地望着那出手偷袭之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72集。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ps.com。